先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希伯来书第二章，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好，我去读。
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记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
我们读完了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章就是把主耶稣介绍给我们，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承受万有的，他现在还管理万有。并且主耶稣他已经从死里复活，现在坐在父的右边，他承受了一个最高的名，就是上次我们也说过，耶稣这个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然后又说到天使不过只是一个富裕的灵，乃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的。这是上一第一章给我们看见的。现在我们读第二章第一节，就说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么这一节圣经我们发给大家的讲义上面，我们有一个解释，道理这两个字在原文是没有的。这一节圣经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抓牢所听见的，免得随流失去，随流失去原文也就是两个字，一个就是免得，第二个流失了。那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很郑重的把我们所听见的要记在我们心里，千万不要忘记了。如果我们忘记了，不抓紧，很多时候就要随着别人讲的东西，你就会流失掉。因此这一节圣经就告诉我们，希伯来书第一章那里就告诉我们许多关于神儿子的真理，因为这一卷书是写给希伯来人的。希伯来人我们说过，原来他们是相信犹太教的，守摩西律法的，现在他们信耶稣了，就是要他们要弄清楚耶稣究竟是谁。你不能够又信耶稣又去抓住犹太教， 你不能又要守摩西的律法，又要信耶稣，这样你就会随流失去。所以一定要很郑重的听见圣经的话。那么下面就讲了第二节，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旧约，神是借着天使来对人说话，在旧约，凡是天使对人说的话，人如果不听天使的话，那就要受到很多的报应了。我们在圣经里给大家讲义上，我们给大家举了一个例。那现在请我们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创世纪19章我们从15节读到26节，15节读到26节。
天明了，天使催逼罗德说：“起来，带着你的妻子和你在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免得你因这城里的罪恶同被剿灭。”但罗德迟延不走，二人因为耶和华连续罗德，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并他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领他们出来以后，就说：“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站住，要往山上跑，免得你们被剿灭。”罗德对他们说：“我主啊，不要如此，你仆人已经在你眼前蒙恩，你又向我显出莫大的慈爱，救我的性命，我不能逃到山上去，恐怕这灾祸临到我，我便死了。看哪，这座城又小又近，容易逃到，这不是一个小的吗？求你容我逃到那里，我的性命就得存活。”天使对他说：“这事我也应允你，我不轻负你所说的这城，你要速速的逃到那城，因为你还没有到那里，我不能做什么。”因此那城名叫索尔。罗德到了索尔，日头已经出来了，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于索多玛和蛾摩拉，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罗德的妻子在后边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圆柱。
好了，那么我们这里就看见，当神差遣两个天使到索多玛去拯救罗德一家的时候，就说了一句话，这一句话就是17节，领他们出来以后就说：“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站住，要往山上跑，免得你们被剿灭。”这里是说逃命，往山上跑，不可回头看，天使说得很清楚。那么到了26节，罗德的妻子在后边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圆柱。所以天使说的话，你要干犯，要背你，这个后果你就要自己承担。在旧约，神是借着天使对人说话，天使说的话是从神那里来的，也就是说神的命令，你必须按照天使说的话去做。如果你要不遵守啊，你就自己要承担那个后果。这是我们举了一个例，因为天使是奉神的命去要毁灭 索多玛和俄美拉，但是要把罗德和他的妻子、他的两个女儿都拯救出来。因此已经把他们带出来了，就告诉他们你该怎么做，该往山上跑，该逃命，不能留在索多玛，还有一个还不能回头看。这个回头看在我对于当时的罗德一家人，这是神的一个命令。什么叫做回头看呢？那就是还不能够忘记过去的一切，那就叫回头看。那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千万要注意，你不能回头看。你没有信主耶稣以前，你是一个什么情况？你千万不要再回到你原来的那种情况里面去，那叫回头看。如果你还留恋你原来的，你留恋原来的生活，这里说到以希伯来人，如果他要留恋或原来犹太教的东西，好了，那么就很危险了，啊，那个后果你自己要负。所以这里有一句话，那就是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那就是说天使传的话是神的话。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只举了一个例子，那么在旧约圣经里头，很多天使对人说话，对以色列人说话，啊，这个不过这是对罗德说话。那么除了对罗德说话，我们看了在圣经里面，在四世纪里面，天使也对人说话很多，啊，因此这里就专门提出这一条来，就是天使是神所用的仆役，他传达神的话，人要仔细的听，要遵守。现在我们读第三节，希伯来书第二章的第三节，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现在说到这么大的救恩，今天我们接受的这个救恩是极大的一个救恩，千万不要把它看了是一般的，不是的，是极大的救恩。那么这一个救恩是神要拯救所有地上的人。这个救恩我们可以读一起先读一处的圣经，我们可以一起读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四节，要读到第六节，第四节读到第六节。
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属下，到了时候这是必证明出来。
你看这里告诉我们，这么大的救恩是什么救恩呢？是神愿意万人得救。这个万人，我们中文把它翻成万人，实际上不是一万个人，万字在原文就是 一切的人，所有的人，神愿意所有的人都得救，在地上所有的人得救，每一个人，在每一个时代，比方在挪亚的时代，神是要拯救所有的洪水淹的那些人啊，神都要拯救他们。不过挪亚给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不接受。他今天一样的，今天神是愿意每一个人都得救，所有这个字原文就是万人，这个字原文就是所有的人。有一种说法就是神啊，在所有的人里面是拣选了基督徒，非基督徒神就没有拣选，这个叫做预定论，这个是不符合圣经的。这里是说神愿所有的人都得救，那么那些不信主的人，很多没有信主的人，是不是神就不愿意他得救了？不是，因为神是愿意所有的人都得救，那些人不得救是他自己拒绝的。哎呀，注意这个问题，是他自己拒绝，不是神不救他。好好，千万不要弄错。现在有一种传道的说法，就是说神不又拣选他们，神不愿意拯救他们，错了，好不好？神愿意拯救每一个人，但是他自己不愿意。你看，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请你读约翰福音第五章。39节到40节，约翰福音第五章39到40节。
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
好了，主耶稣当时在地上对很多犹太人讲，你们去查考圣经，你们以为圣经里头有永生，不错，你们该去查考。但是这里有一件事情，然而是你们不肯，不肯就是不愿意。你们不肯，那个不肯那个字在原文就是不愿意，到我这里来得永生。不是我不救你们，不是圣经的话不拣选你们，乃是你们不肯。所以今天一个不信主的人，主耶稣早就说了，是你们不肯，你们不愿意来到永生。好，因此我们从这里我们就看见，这么大的救恩是对谁？对所有的人，世界上每一个人。今天我们家里可能还有人没有信主，但是神的救恩也是为着他们，也为着他们，除非他自己拒绝，那是他自己的问题。那么这个救恩，圣经里告诉我们，又叫做白白的恩典，就是神送给人的，神愿意送给你的，是白白的恩典。在罗马书里面那个白白的两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礼物，一个 gift， 他送给你一个礼物，你要不要那在乎你自己。如果你的自由意志愿意选择，你说我要耶稣，好了，那你就得到这个礼物了。如果你说我不要，那这个礼物你就得不到，那个白白的恩典就不到你的身上。所以这么大的救恩是为着每一个世界上的人，或者我们说为着亚当的每一个后裔后代。这个救恩是这么大，而且神是将他的儿子主耶稣 让他来亲自为我们钉十字架，亲自来担当我们的罪，让他的儿子亲自来，这个救恩就是这么大。旧约的时候，人犯了罪，以色列人犯了罪，是用牛和羊的血来遮盖他的罪，但是在新约，是主神的儿子亲自来钉十字架流血，让他的血来除掉我们的罪，而不是只是遮盖，而是除掉这个罪。那你说这个救恩是多大？所以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三节讲，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那你就失去了神白白的恩典，失去了神的救恩，这个责任就在你自己了。下面马上就说一句话，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神的儿子来了以后，主耶稣道成肉身在世界上，他说了很多的话，四本福音书都有记载，所以说这个福音是主亲自讲的，是神的儿子亲自讲，不是天使讲的，请你注意，不是让天使来讲，旧约是天使，新约是神的儿子亲自来讲。那么神的儿子那讲了什么呢？第一个，主耶稣说他自己就是神的儿子啊，我们都会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这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但是主耶稣有没有说过他自己就是神的儿子？说过很多次。你比方说，我们举一出圣经，请读约翰福音的第九章。35节读到38节，
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
好了。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九章医好了一个生下来就是瞎眼的，这是一个神迹。医好了以后还没完，主耶稣还亲自告诉他：“你认识神的儿子吗？”他问：“谁是神的儿子？”他不知道，医好我眼睛这个人就是神的儿子吗？主耶稣说：“现在跟你说话的就是。”他就拜主耶稣。主耶稣就接受了他的敬拜。那么我们也知道，主耶稣最后被犹大卖了，然后主耶稣就到了犹太人他们的大祭司的院子里，那个时候他们就审判主耶稣，问主耶稣，最后定罪就是一件事情，定主耶稣的罪就是问他说：“你是至高者的儿子吗？”就是神的儿子吗？主耶稣说：“我是。”你看，所以全世界除了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以外，你找不出第二个人呢说他是神的儿子。当然现在有很多假的 啊假的。比方说美国曾经就有人冒充他是耶稣啊，美国就有冒充，那么这些人都死了。现在在温哥华还有一份报纸还有经常在宣传一个什么呢宣传他就在宣传一个耶稣，这个耶稣是在大陆叫做女耶稣，你们听过吗？那就是东方闪电，现在还在温哥华，好像每一周要登一次报。
全能神的教会。
叫做他取个名字叫做全能神的教会。可能会听说也是很多人在街上发一些什么传单，那么吸引一些人。在大陆已经把它定成是邪教了，那么他在美国来搞，在这里来搞。这要非常小心，因为没有第二个人，没有第二个耶稣，只有一位。那么耶稣现在在哪里？他是坐在神的右边。耶稣在哪里？现在他坐在神的右边。当然按照圣经来告诉我们，圣经的真理告诉我们，耶稣他复活升天以后现在是神的右边。但是圣经里也告诉我们，耶稣竟然是住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他是借着圣灵住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这个要请你读一处圣经，请你读以弗所书的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22节就是最后一节，22节。
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既的圣灵居住的所在。
好，你看，神是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就是我们是同被建造。神是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那主耶稣他是神，他也是借着圣灵进来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已经说过，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圣灵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啊！你记得主耶稣复活的那天晚上向门徒出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就是接受圣灵，这个时候圣灵就住进来了。那再请你读一处圣经，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最后一节也是22节。
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
你看，愿主与你的灵同在，那个同在就是可以翻成说同住，他就住在你的灵里面。我们知道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人都有灵魂身体三个部分，但是你知不知道你里面有灵？主耶稣今天在哪里，他就住在你的灵里面。圣灵住在哪里，圣灵也住在你的灵里面，是在我们灵的里面。因此主耶稣今天在哪里，主耶稣今天是在父神的右边，没有错。主耶稣也住在我的灵里面，也没有错。你记不记得马太福音18章，主耶稣还说了一句话啊，请我们读读马太福音18章。第20节，马太福音18章第20节。
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啊，那主耶稣在哪里啊？如果我们在地上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主就说他就在你的中间了，不是他在父神的右边吗？在天上吗？他也住在我的灵里面，他也在我们中间。好，这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这是奥秘，这也是实际的。那么我们还可以再读一处圣经，去读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六节，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六节。
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
神在哪里？是不是超乎众人之上，他在天上，贯乎众人之中，我们聚会他就在我们中间，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什么？众人之内。那个众人原文是每一个人，他也住在里头，因为神是充满万有的，对不对？他无处不在，所以你说他在天上也对，他在我们中间也对，他在你里面也对，没有错。主耶稣在地上，他来了，他就对人说话，把神告诉我们，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是主。所以希伯来书第二章是主起初这句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释迦摩尼是一个人，他不能够讲，他不是讲的救恩，他不够叫你去修道，叫你去怎么做，叫你的行为。但是主耶稣不是的，主耶稣是神，他乃是住在你的里面，他说话住在你的里面。圣经里告诉我们，主耶稣说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对吧？所以为什么主的话一出来人就改变了，主的话一出来人就改变了。你们记得有一个人在路加福音十九章，那个叫做撒该，对不对？他爬到桑树上去看主耶稣，他听说了主耶稣，没有看见过，他人个子比较矮，圣经说他就爬到一个桑树上去看主耶稣，因为主耶稣要从下面经过。在当主耶稣过路到下面经过的时候，主耶稣一眼就看见他，不但看见他，主耶稣还把他的名字喊出来了，喊什么？撒该。他就很奇妙，那么多人你怎么知道我就叫撒该啊？我也没有告诉你我今天要来看你，我不过来爬到树上来看你，你怎么知道我叫撒该啊？不但喊他撒该，而且你快下来，主耶稣就不走了，就要你下来，你就是要看我吗？现在我就走到你面前来，你就下来。主耶稣又讲，今天我要住在你家里。很多犹太人啊都看见这个撒该是个税吏长，是个罪人啊，你怎么跑到罪人家里去住啊？主耶稣不是说了吗，我来不是救义人，是救什么？就是要救罪人，他就是罪，他的罪很大，我就是要救他，所以就喊他下来。一下来以后，主耶稣这几句话就把撒该改变了，他就改变了。怎么改变呢？你看他下来他就说，我把我的一半给穷人。他很可能是一个大财主了，因为他是税吏长，贪污嘛，所以他把他赚的钱的一半都给穷人，他就剩下一半了。还有他饿着了水， 他就还他四倍。看来这就很厉害了，多大的水就还他四倍，这样还了可能他的财产都没有了，他怎么能够改变啊？主耶稣还没给他讲，我是神的儿子，我现在来为你流血舍命，我是来救你，你是一个有罪的人。主耶稣还不像我们天天传福音，主耶稣只是喊了他的名字，然后你快下来，我今天要住在你的家里，这就把他改变了。为什么？因为主耶稣的话里面带着能力，他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因此主耶稣在地上说了许多的话，许多的人就因着他的话改变了。上一次我们曾经在这里说过，你知道我们现在的，就到了温哥华来讲，我们这个礼，我们聚会的这个地方很多，修了很多的礼拜堂，能够容纳多少人啊？好像最多的听说1000多人吧，1000多2000人吧。我知道台北有一个啊，能够用到10000人。但是主耶稣在地上跟随他的人有多少啊？这个我们说过，好不好？啊，
好几万
人啊，几万人啊！你看看，我们再把那个圣经读一读，好不好？请你读路加福音，路加福音12章。路加福音12章第一节，哎，
这时有几万人聚集，甚至彼此践踏。耶稣开讲，先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就是假冒为善。”
主耶稣在地上聚集，就是几万人哦，好不好？不是几千人，也不是几百人啊，几万人，而且彼此践踏。为什么他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啊？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的儿子，他的话里面有灵有生命。这几万人以后有多少人真正接受他做救主，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一定知道一件事情，他的话里面是有灵。啊，他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能够给你生命，给你力量，给你，这是主耶稣在地上是。所以希伯来书2章讲，这就问起先是主亲自讲的，他在地上33年半，后呢有3年半在传道，3年半的传道。它的范围也就是在迦南地这个范围，迦南地这个范围。当时在犹大，犹太这个国家，以色列这个国家，他也到了以色列国之外，但是也只是在那个范围，他没有到我们中国来。他小的时候曾经到过埃及，对不对？逃亡到埃及，但是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开始工作，还没有传道。但是主耶稣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在2000多年所说的话，到今天一直存留下来，到我们今天来读他的话。所以这里就是说，是主亲自讲的。那么主也告诉我们，他不只是神的儿子，神也把万有都交在他的手里，他要管理万有，我们说过，而且他还要审判万有。请我们注意，有一天主耶稣还要审判，审判万有的时候也包括我们在里面，也包括我们在里面。那我们要请可以读一点圣经，也是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5章， 第二十七节读到二十九节，或者我们多读一点，二十七节读到三十节，二十七节读到三十节。
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
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不只是管理万有，他将来还要审判万有，看到没有？这个审判也就包括我们基督徒在里面啊。有一天我们也说过，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要见主的面。曾经我们说过，主耶稣的审判啊，第一个要审判他来的时候，先审判的是基督徒，因为我们都要到半空，我们都要到半空，要接受主耶稣审判。而且我们也读过两处的圣经，圣经告诉我们，我们都要把自己的事情向主耶稣说明，啊，他要审判。第二个，主耶稣审判了我们以后，还要审判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还有审判。第三个，主耶稣降临的时候他再回来，地上还有很多没有信主耶稣的人，他先把基督徒审判了，就要审判地上那些没有信主耶稣的人，那个叫做 绵羊和山羊，要审判。这个审判过了以后，最后的一次审判就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就是审判所有死了的人，所有历代以来死的人都要审判。这都是主耶稣亲自讲的话啊。所以我们这里就提出来，就说希伯来书第二章这里怎么提出来，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因此主耶稣讲的这个话是他亲自讲的。主耶稣审判我们是用什么来审判我们？那就是要用他所讲过的话来审判我们。他讲的话不是从他自己来的，是从神来的。这个我们要请我们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十二章四十八节到四十九节。约翰福音的十二章四十八到四十九节，
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
所以希伯来书的第二章是主亲自，起先是主亲自讲的，主所讲的话是父给他的命令，要他讲什么他就讲什么，神没有给他命令讲的他就没有讲。因为请我们千万注意，主耶稣所讲的话是从父来的。不但是这样，四十八节告诉我，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那个道原文不是道，原文是话。主耶稣有一天要审判我们的时候，是用他的话来审判我们。 他的话来审判我们。主耶稣说的话，你有没有去遵守？你有没有听？有没有遵守？这就是你对主耶稣话的态度。我们对主耶稣所说过的话的态度，以后主耶稣是要用他的话来审判我们，这就很清楚。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主的话就是一个标准，来审判我们的标准。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请你记得，你里面住了圣灵。我们曾经读过一段圣经，就是约翰福音14:26，那是说圣灵在一切的事情上怎么样都要指教我们。你只要是一个基督徒，你里面一定有圣灵对你说的话，一定有圣灵一定会对你说话。如果你和主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很多事情不只是大事，也不只是犯罪的事情，很多事情圣灵都会提醒你。这句话不能说，这件事不能做，圣灵会提醒你。那么圣灵是用什么来提醒你？很多时候是用圣经的话来提醒你，是用主说的话来提醒你。所以有一天你到主的面前，主耶稣会问你，那一天圣灵提醒你的时候，你有没有听圣灵的话？如果你没有听，那就是审判。你记得马太福音7章，主耶稣说不可论断人，有这句话吧？所以你要背后去说人，论断人的时候，圣灵会不会提醒你？一定要提醒你的。那你听不听？所以有一个传道人说，他们教会里面，特别是姊妹们，聚完会以后几个人就在一起，就要讲这个讲那个了。所以有的姊妹就走过去，一听他们讲，他就里头不平安，他就赶快离开了。因为你参加了，这听了大家都在讲，你不讲不行哦，你总要讲一句嘛。别人在论断人，你讲不讲？这个怎么办？所以弟兄姊妹，这一刻如果主耶稣是说不可论断人，那么你如果已经论断人了，你就违反了主的命令了。那有一天你见主的面的时候，那你就要根据主的话来审判你，千万不要说我忘记了，好不好？所以今天我们读圣经，那就是要把主的话记好。你记得马太福音5、6、7、3章，都是说到一个基督徒的道德标准，或者说得胜基督徒的标准，或者进天国的标准。主耶稣里头还有一句话，他说不可向弟兄动怒，记得这句话没有啊？如果你向弟兄动怒了，你发不发脾气啊？在家里啊，你对弟兄发不发脾气啊？如果你动怒了，你骂了弟兄了，骂弟兄是魔力呀。好了，请你记得到主耶稣的面前，这笔账一定要算的。那我们今天怎么办呢？今天一个基督徒，如果你论断了弟兄，你背后去说了他，你只有到他的面前去向他承认你的错。有弟兄啊，说是求你赦免我，我的确错了。你也要在主的面前去认罪，否则请你记得这一个账 这一笔债没有完的，好不好？到什么时候？到天主的面。所以这个就是说，起先师祖亲自讲的，神的儿子来了，把所有的对基督徒的要求都告诉我们了。所以约翰福音十四章里头有一句话，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的，这个人就是爱我的。你爱不爱他？爱他你就遵守他的命令，这是主亲自讲的话。因此这句话很重要，我们今天每一个人，你怎么样来对待神的儿子亲自说的话，对我们每一个人。那么希伯来书的第二章我们还继续读，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主在地上有三年半，讲了许多的话，都记在圣经里面。这些话今天我们都可以读到，你读的态度是什么态度，就是你用什么态度来正对主的话。他亲自讲的话，后面就讲，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什么是听见的人？十二个门徒就是听见的人，对不对？主耶稣讲话做任何事情，门徒都在他的身边。那么所以使徒约翰为他做见证，彼得也为他做见证。或者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读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读到第四节，第一节读到第四节。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
不是约翰一书，
约翰一书一章。
那我来读约翰一书第一章，从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四节。论道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是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你们的喜乐充足。你看这个使徒约翰他怎么讲，他说这一个生命之道，那个道就是话。为什么他说生命之话，他不说主耶稣呢？因为约翰福音啊，是也是这个使徒约翰写的，这个约翰一二三书也是他写的。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就说了一个，他就说主耶稣就是神的话。记不记得他说啊，主耶稣啊，他就是神的话。那我们请你读读约翰福音的第一章，我们先读第一节到第二节，要把那个道字读成话，原文不是道，原文是话。好，然后再读十四节，然后再读十四节。
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这话太初与神同在。十四节，话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这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你看，所以使徒约翰就是主耶稣是神的话， 为什么他是把主耶稣说成是神的话？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为什么说话？我们知道，一个人要表白他自己，你要向别人表白你自己，用什么来表白？就是用话来表白，用话来表白。比方今天有些人不能来，因为他打了电话给我，他就说他今天要有什么事情。哎，他说这个话就是表白他自己今天不能来，话就代表他的自己。那么神要表白他自己，用什么来表白？神如果因为神是灵，我们都看不见的，所以神只有用他的话来表白他自己。在旧约的时候，摩西没有见过神，圣经里也说过，神就跟摩西讲，人不能见我的面，见了我的面不能活。但是摩西却能够听神的话，所以神是用他的话来代表神的自己。那么在新约主耶稣来了，神就要主耶稣来传达神的话，主耶稣就代表神的话。他活在地上，他的一举一动，他所说的话就是代表神自己。所以约翰福音是把主耶稣用话来说成代表主耶稣，他就是神，他就是神的话，话就道成了肉身。神的话本来是声音出来的，现在主耶稣来了，就是一个肉身站在我们面前了。你看约翰看见主耶稣，不是只听到了神的声音，旧约摩西只听见神的声音啊，他没有看见神的自己，因为神是灵，他看不见的。那虽然我们在这个出埃及里头有的地方翻译的是不准确，好不好啊？他说他看见了神的背，实际上不是看见神的背，原文不是背，好不好？是后面，只能说是后面而不叫背，那是我们中文的翻译。那么现在我们就说到主耶稣，神要对我们说话，我们能够听见。那么现在话就变成了人了，就站在约翰的面前，站在十二个使徒的面前，所以主耶稣就被称为什么？神的话，他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就代表神的自己，神的表白，神对我们来说明他自己，就是用主耶稣来说明这件事情。因此约翰一书今天我们读的，就是他就说我们亲自听见过，亲眼看过，亲手摸过，摸过谁？主耶稣。你们记得这个使徒约翰他曾经还靠近主的胸膛，对不对？他摸过没有？当然摸过，好不好？而且亲眼看过，也听过，也摸过。所以这里就是说，是听见的人给我们做见证。因此这里圣经里头请我们千万要注意，圣经里头除了主耶稣所说的话以外，还有许多亲自听见的人、看见的人都为我们做了见证。所以这里有很多，保罗也见过主耶稣啊，他也说我岂不是见过主耶稣吗？保罗见没有见过？见过，在大马士的路上天就开了，有光照到他身上，他就问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所以保罗也在这里为主耶稣做见证。那么今天在神学里面有一部分神学家或者说神学教授来否定圣经，他怎么讲？他圣经里头有很多不是神的话，那是谁的话？是保罗的话，是约翰的话。如果我们来把希伯来书第二章讲了读了，我们就知道这些人 是后来听见的人给我们什么证实，没有错，是保罗写的，是彼得写的，是约翰写的，但是他们写的是什么？他们来证实这一件事情，好吧？他们亲眼看过，亲自听过。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了，现在神学里面有很多错误的东西都出来，所以一个牧师你要看他是什么神学院毕业的，如果他的老师所教他的内容是错误的，他就接受了那个错误的东西，所以预定论就出来了啊，这些都会出来。所以因此我们在这里要看清楚啊，听见的人向我们证实了。后面又有一句话，第四节，神用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北半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主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做见证，都记载在圣经上。还有一部分就是神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那么这个见证在哪里？使徒行传第二章就是一个见证啊。那我们可以看我们从使徒行传第二章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
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
好，你看见这里呀、就是神是借着一些神迹奇事向人显现。那么这里我是举了一个例，我们又看见以后彼得有医治人了，保罗也医治人的病了，好不好？保罗和希拉关在监狱里的时候，这是使徒行传十六章啊，他们就唱诗祷告的时候，地就大震动，监狱的门都开了，好不好？你看都是神迹奇事。那么今天在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在我们身上，神也用神迹奇事的，就是神按照他的旨意来用，不是我们去求来的，神按照他的旨意。所以这个刚刚我们的第二章，希伯来书的第二章，那就说到神又按自己的旨意，今天有需要的时候，神就用按照他的旨意，让很多借助圣灵的感动，神迹奇事，来把神的旨意表明出来。啊，这就有很多基督徒的见证，有个人的见证，也有团体的见证。啊，这些团体的见证、个人的见证，都是神按照他的旨意在那里做，目的就是一个，就是要我们郑重所听见的话，郑重所听见的话，免得我们随流失去。这里有主亲自讲的，有听见的人给我们做见证，有神按照他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给他们做见证。那现在有没有经历这些神迹奇事？很多啊，我所知道基督徒经历了很多。你比方说我在香港的时候，有一个老弟兄，他的女婿得了癌症了，叫肝癌。 这个人没有信主，但是这个老弟兄的女儿是信主的，怎么办呢？他看了得了肝癌没有办法了，他就祷告，就愿意接受主耶稣做救主。好，然后他就诚心的求助医治他，拯救他。结果这一开刀，把肚子，医生把肚子一打开，就看见那个癌症的那一部分细胞和他的肝脏啊的好细胞是完全分开的，好像有一个膜啊把它包起来了，很容易就把那个拿掉，他就医好了，医好了他也上班了。可是后来啊，他就信心啊就受影响了，他就说我这个不是耶稣医的啊，是碰巧了，好不好？好了，后来他就又得病了。好，又得病了。我们温哥华也有一个小青年，他信，我们带他信主了，他的父亲还没有信主，得了淋巴癌。他父亲是一个做法律的，搞法律的，在一个公司得了淋巴癌。那么他儿子就请我们去给他父亲传福音，我们就给他传福音，因为他得了癌症嘛，他就愿意接受。好了，我们就为他祷告，他自己也祷告，这个接受了。接受以后啊，就很奇妙的，那个淋巴癌啊就慢慢就好了，他就也上班了。但是呢，他的妻子没有信，妻子是一个拜佛的，就有很多的对他的影响，对他影响。开始他都病好了还上班了，最后那么受到这个影响，他也没有继续的认罪，继续的改变，最后又得了癌症啊，又出问题了，最后前几年嘛就回国瑞士了。好，像这种情况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有没有很多神迹？其实都有的，就是看你自己在主的面前，你一定要抓牢这个救恩，否则会随流失去。以前那个得淋巴癌的，什么叫随流失去啊？他就是听他妻子的话，好不好？要去拜佛，好不好？要去走那条路，啊，最后走完了，好不好？你如果不肯悔改，那怎么办呢？当然这个人他没有受洗的，他只是接受了主，他求主医他的病。所以今天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在福音传福音的工作里面，还有很多神迹奇事，有的是在每个人的身上，有的是在一个团体里面，主都会，神都会按他的旨意来保守的，好不好？好，感谢主。今天我们就读到这四节圣经，我们现在读的还是因为基础方面，我们讲的比较慢。好，那么如果我们现在可以有几分钟的时间，弟兄姊妹如果有什么问题，你们可以现在问，好不好？如果我没有说清楚，那请讲。
啊。
异能，那意思就是说，在人自己不可能出现的一种能力，能把你改变了，好不好？啊，这个就叫异能，是神给你的一个能力，能把你改变。好，请。
刚刚讲说不可向弟兄动怒，这个怕发人。可是问题说对方他先做了，让你觉得就做错事情，或者说让你甚至。对事情的时候，那
怎么办？好，
然后责骂，责骂，这个骂跟那个，你也是希望你孩子好，或者你希望你家人好，那让下次这个。
让我们来读。好。
那时候你动怒。
好，那我们来读一次圣经。
那时候他承认错，那如果说动怒是错的，我承认错，可是他做错事情，就是因为他做的。不合乎 圣经的，就是要不止圣经，不管是良心、社会上怎么样，是做错事情的。
嗯。
你不骂他，那我骂他的话就是我错，那我这样才错。啊，那他做错事情，那你生气了。
好。
那这样子。
好。我们对于一个人，如果他犯罪了，他做错了，对不对？
哎，自己该带会生气
呀、
啊，带会难过、啊。
对，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注意一点，就是他做错了这件事情，你看见了，你要想帮助他，我们可以帮助他的。那圣经里就是说，用爱心说诚实话，用爱心啊，来说诚实话。你还在对他有爱，好不好？
就是有爱才那个。
哎，因为有爱。如果这个你对你有爱的时候，你的脾气就不会出来。如果你现在就是爱是什么爱，如果是人的爱，那可能你的脾气要出来。如果是神的爱，你的脾气就不会出来了，好不好？好。神的爱那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好不好？啊，就是看是什么爱。我们人的爱，我们很容易就发脾气，就刺激我了，啊，我就对他不满意了，我就可以说很多用人的话来讲，好不好？人的我们人的这个脾气的话就出来了，啊，有的还骂他，好不好？但是如果你是在神的面前，你对他可以用爱心来说诚实话。所以对于孩子，就有人来问我，这个孩子不听话该不该打？那么旧约是可以打啊，旧约可以打，箴言也教训我们可以打，但是在新约的确没有讲到要打。那孩子不听话，你很生气了怎么办呢？圣经里就告诉我们，我们要按照神的旨意来教他。这个我们请读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
我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就是说我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好不好？你还能不能惹他的气？你骂他，你可以把他气给他惹出来了，那就叫做肉体对肉体了，好不好？他是肉体，他错了，你的肉体也出来了，就是肉体对肉体。在家庭里面最好不要出现肉体对肉体，要用爱来对肉体。他是肉体，但是你给他是满腔的热情，你给他是爱，而且是神的爱。你不骂他，你最好是把他带到神的话里面来。你问他，你说你这件事情你觉得做的对不对？如果他觉得说不对了，好了，然后你就给他讲，那我们来看看圣经是怎么讲的，好不好？所以做父母的要把圣经读好，要不然你找不到圣经在哪里。有时候做父母的说，那我找不到怎么办呢？好了，那就是父母没有把，这是要照着神的教训来养育他。神的教训就是神的话，好了，然后你把神的话找一段给他看，然后你跟他一起，你说按照神的话，你错没有错？他错了，错了怎么办？那你认罪吧。这样来，你不要打他，一打啊，就把这个孩子处分他，打他也好。有一个孩子大概也只有十四岁，不听话，妈妈就罚他不许吃饭，这都是不对的。有的时候妈妈就喊你，你给我滚，好了，他就真的滚了，滚到哪里去呢？就滚到外面到处去流荡去了。到了晚上孩子没有回来，妈妈就给我打电话，他说我怎么办呢？我说怎么样呢？他说晚上滚他就滚了，现在还没有回来，天都晚了，我到哪里去找他？ 好，我说现在唯一的一个，你先向主认罪，对不对？妈妈要认罪，错了，主啊，我错了，我不该喊他滚，这是我应该按照用神的话来教育他，你先认罪。第二个，求你把孩子带回来，他就真正向主祷告，啊，后来就找到这个孩子了。这个孩子也没有滚，就在大门他的楼梯那里，坐在那个楼梯间就坐在那里，好不好？他就去把他找到了，神就让他找到。所以这一个就是说，我们如果一个孩子或者你的家庭的人，他跟你一说话，把脾气给你引出来了，那你自己就是叫肉体了，好不好？要你的脾气还引不出来，那就好了。那就说你这个人在属灵有基础了，好不好？如果脾气引出来，那你还是一个属肉体的人。就是不要把儿女的肉体引出来。
对，这
个等于是，这个是不要让儿女的气。对对对对，不要惹他的气，好不好？不要惹他的气。我们说这个气的话，就是肉体了，好不好？你看这个一个家庭，这个孩子跟爸爸发生矛盾了，爸爸就打他。其实这个孩子都20多岁了，爸爸打了他，打了他，这个儿子的气就惹出来了。儿子说：“我马上打电话报打911。”你想打911那个后果是什么？好不好？这就出问题了嘛，这就惹到他的气了，好不好？我们一定要知道，以弗所书第六章那里有一句话：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好不好？千万要看见以弗所书第六章，我们在家里，丈夫不是和妻子征战，妻子不是和丈夫征战，父母不是和儿女征战，儿女也不是和父母征战。在教会里面，弟兄青年弟兄不是要跟老弟兄两个来征战，不是的。所以我们是跟谁征战？和那管辖这幽暗世界的，和天空的恶魔征战。你一定要看见他背后的那个撒旦。所以我们只有为他祷告，求神来改变他，管理他，为他祷告。但是我绝对不能和他两个肉体不肉体，如果出现了吵架就错了。圣经里告诉我们，神的仆人不能够震惊的，就是 struggle， 神的仆人不能够的，你宁肯让步，他要怎么做你就怎么让他去做，你为他祷告，不和他相争。这个是他说，因为约翰福音是使徒约翰写的，他写这个目的就是要为主耶稣做见证。当时的人对于主耶稣是不是神，很多人不认识的，有的人说他是先知，是先知里的一位，好不好？有的人又说他不过是人嘛，那他的父亲也在这里嘛，木匠的儿子嘛，好不好？没有人认识他是神的，所以这里是专门就是说，主耶稣是太初就有了，好不好？神当然，因为他这个人写以色列人都知道有神的，好不好？啊，但是至于主耶稣是不是神，他们弄不清楚，所以这里就说太初就有话，话是与神同在，那就是神也在，哦，没有否定神嘛，对不对？好不好？那个话与神同在，神是他们是同时的，不是他晚一点，不是的。因为三一神是不是有父子灵啊？他们是同时存在的，好不好？父子灵是同时存在的，不是先有神。所以有的人讲先有神，以后再造出一个主耶稣来，再以后又造出一个圣灵来，不是的，他们是同时存在的，太初就有了，所以他是这个意思，好不好？ 开除就有了，他是与神就是同在的，好不好啊？你问刚刚问的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第八节。那么这里是说到保罗写信给帖撒罗尼迦的那些弟兄。那么这帖撒罗尼迦的弟兄，你看看哈，第六节。但提摩太刚从你们那里回来，将你们的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报给我们，又说你们常常纪念我们，切切地想见我们，如同我们想见你们一样。所以弟兄们，我们在一些困苦患难之中，因你们的信心就得了安慰。你们若靠主站立得稳，我们就活了。这个意思说，他们因为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在各种的情况下都能为主站住。活了的意思，这个活的意思就是指着生命了，里面的生命，属灵的生命，不是说保罗就死了。我们讲他就是有属灵生命，但是这个属灵的生命不会因为外面的环境或者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的困难，好不好，使他里面受到了死亡的压制，好不好，不受死亡的压制，是活的，信心永远是活的，爱心也永远，所以前面就讲了信心和爱心，好不好啊？不，但是我们也一定要知道，保罗自己也说他不是已经完全了，好不好？他不是已经得着了？保罗也说他也有软弱，他还常常夸他的软弱。保罗也是一个人，所以他的信心会受影响的，好不好？他看见帖撒罗尼迦的人弟兄姊妹在主的面前能够为神站住了，好不好？他里面就得到安慰了，好不好？啊，里面得到安慰了。里面就受到供应了，里面就活了，啊，他是这个意思，好吧？
那第十节他说，奉耶的名
祷
告，祈求要
见你们，弥补你们信心的不足。对，好了哈，我们没有一个人信心是完善的，好不好？所以主耶稣说，你们的信心如果有芥菜种那么大，对不对？那就是说我们的信心都需要辅助的，
也就是说他们互相帮助。
哎，对对对对对，信心要彼此，好吧，得到供应，所以我们有供应。好，请讲。
那个您刚才说这个就是提摩太前书二章第四节，神愿意让万人得救，您就刚才也说到说预定论是不符合圣经的，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开始的，一直到三十三节这一段，他讲好像就是讲的是预定，或者是预先设定，就是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请问这两处有没有矛盾？
这两处完全没有矛盾，好不好？那么我们现在要说这个预定，它还不只是说罗马书第八章啊。而且以弗所书也讲到，是在创世纪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这个一点都不错，好不好？所以现在我们一定要弄清楚预定论的错误在哪里。预定论的错误就是说人没有自由意志，你要知道神拣选了你就行了，神不拣选你，你就完了。这是他根据这一条了，这是他的解释了。所以神愿万人得救，愿意所有人得救，他就说要把这个万人要改成基督徒。神只愿基督徒得救，好不好？ 那也就是说神啊就愿意有的人不得救，有的人得救，这是预定了的解释了。神如果没有预定你得救，你就是跑来聚会都没有用，你要说主啊我向你祷告我要接受你做救主也没有用，好不好？因为神没有预定你，这是错误的解释，好不好？这就是预定人的错误的原因，好不好？所以罗马书第八章这里是说神的预定了，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请我们注意啊，第二十九节，罗马书第八章的二十九节，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所以这里是预知在前面，看到没有？预先知道，预知。三十节，预先所定下的人是预定，神是先预知后预定，好不好？什么叫神是先预知？那就是说神知道你就从头到尾都不要耶稣，这是预知啊，就是你有一个自由意志。神早就知道了那个法老打击他十次他都不会悔改，是神知道的，好不好？所以神预知在前面，然后才神才预定了，好不好？就是你不要他嘛啊，所以这里一定看见预先知道的后面才预定他啊，这里要把那个次序弄清楚。甚至预先知道你到底要不要他，如果你是一个要他的人，甚至一定是要拯救你，因为你要他嘛，也就是我们刚刚说主耶稣说你们不愿意到我这里来，好不好？神就早就知道哪些人不愿意，所以不是神错，神是愿意拯救每一个人，但是他不愿意你就没有办法，好不好？哎，那我们就要根据这里了，神愿万人得救，好不好？我就是问你愿不愿意了，你怎么知道神拣没拣选你，对不对？啊。现在我们一定要弄清楚，神是愿意万人得救，问题就是说你愿不愿意，先把这个关系弄清楚，好不好？如果你愿意了，那就没有问题了。
不是说我愿意，但是神，
神就绝对不能说我不愿意哦，好吧？神是愿万人得救啊，神愿万人得救吗？这是神愿意吗？你愿意了，神不能说哦，你愿意不行，哦，那都不行，那就不会了，好不好？主耶稣在地上，他来拯救我们，你知道他钉十字架是为所有的人。刚刚我们读的呢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他也是为我们所有的人，好吧？因为只有一位神，人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神的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救主，好不好？他为所有的人舍生命，你愿意他为什么不要你呢，好不好？除了你拒绝他，那是另外的问题。所以预定了的错误有一点就是说，他说人没有自由意志，好不好？他说人没有意志，自由意志不在乎你要不要神，神想要你就要你，不要你就不要你，这是很武断的，这个没有圣经的根据，好不好？所以凡是我们要主的人，神都要你的，除非你不要。
所以就是说预定论是错误的，但是预定是存在
存在，但是预定一定有个前提，先预知，神早就预知了，好不好？预知你不要他，那我们知道有的人他临死他都不要神，有啊，他说我是唯物主义，我临死都不要神，啊，那就没有办法了，啊，你怎么给他讲都不行了，好不好？啊，这是他自己不要，圣经里你自己要，神是预知的，神都要救你，好不好？除非你自己不要，那我们就是觉得法老他就不要，好不好？
那个神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像这个话的它背后的这个含义怎么理解？
那么也就是说神所拣选的这一批人是在基督里，亲们有一个基督， 在创世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在基督里这一批人都是要生的人，好不好？他自己愿意的嘛，好不好？因为是在基督里嘛。那个耶和华使他刚硬，也在出埃及第四章那里说得很清楚，用小字，那是说到任凭他刚硬，好不好？那就说我不要好了，那神说那你就去吧，那我你自己不要嘛，就任凭你了，好不好？不是神使他刚硬，是任凭你刚硬。好，
在基督里见证我们指的是这些人，实际他先愿意。
当然了，你才能在基督里嘛，好不好？好不好？所以预定论有很多都是错的，好不好？啊，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里才能把它弄清楚，好不好？
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在就是说在美国里面，有些那个大的神学院，大的那个神学院里面的那个老师，怎么会出现这种事
情？所以圣经里就讲到我们这个世代，好不好？末世末了，就有很多错误的东西都要出来，好吧？现在越来越多的会出来了，好不好？什么女耶稣也出来了。那么神学院，你千万不要看了这个神学院，一定神学院都是好的，要看是哪一个老师了，好不好？他如果接受的什么预定论，他是讲这些东西，你要考虑了，好不好？那就不一定是对了，要分别了。我们根据什么来分别？根据这一本圣经。
他会不会说我也是根据这个圣经？
啊，好，他也可以说他是根据这本圣经，但是我们就要看他所讲的内容是不是根据这本圣经了，好不好？如果讲的内容不根据圣经，而且你们会发现我们在这里有一个，我们在这里追求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还要回到原文去，好不好？啊，把那个字要弄清楚。他的字的意思是这样，比方说刚刚这个弟兄一问，他就说到罗马书第八章，啊，就讲来预定啊，你看有预定啊，啊预定了怎么会错啊？但是如果你仔细一读，还有预知啊，预知还在前面嘛，预定在后面，你要把它弄清楚啊，你不能抓了一个预定啊，你看我是根据圣经让它预定了，好不好？啊，那你看，那要把整个的圣经要把它弄清楚，好不好？好吧，好，那么顾弟兄，我想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你看，睡着。
先周弟兄，我们
好吧，也可以。周弟兄走了。那边还有个徐宽弟兄嘛。
啊，麻烦你给我们做个结束祷告。
确认。